所要证道的题目是他平静风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虽然天气很炎热，我们还是可以来敬拜他。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求主带我们到阴凉的青草地溪水旁，使我们心灵可以得安息。请大家再一次翻开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我们根据这段圣经来看一个主题，就是他平静风浪。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请大家听我再读一遍。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所以他们在渡过这个加利利湖，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然后接着圣经说了一句很奇妙的话，说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他们是这些门徒，门徒就把耶稣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那这些门徒他们都是在加利利湖那里过生活很久的人，可是这一次的风暴很大，所以他们很惊慌，然后呼唤主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39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好，请大家注意胆怯跟信心这两个字。41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个时候不是惧怕风浪，而是对神的一种敬畏之心，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请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再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也求主借着这段圣经向我们现在的人说话，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会遇到风浪。凡是在风浪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特别赐给信心，让我们经过风浪之后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信靠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些门徒在晚上的时候渡海，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要沉了，在告诉我们说，生活当中随时都可能有困难，那随时都会遇到意外，有时候甚至是遇到风暴。那我们每个人其实心里面都很盼望自己过的是风平浪静的生活，最好是万事如意，需要什么就得到什么。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有时候根本不想生病，但是却生病了；不想失业，但是却失业了；夫妻不想吵架，但不晓得为什么就吵架了。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主要的问题不是怎么来避免困难，因为人生根本就是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是一连串的困难。那困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问题是怎么来面对困难。我想世界上的人基本上有两种面对困难的方法，一种是有神的方法，一种是无神的方法。有神的方法，有些人因为他们是信神的，所以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用的是有神的方法。那有些人他们是不信神的，所以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用的是无神的方法。那用个故事来稍微说明一下。有个故事这样说，一个父亲叫他的小孩子在院子里面工作，而且对他说，孩子，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力啊，要用你所有能用的力量来工作。那院子里面有一块大石头需要搬走，孩子还很小，石头很大，他用尽了力气，脸都红了，可是还是搬不动。父亲在旁边看到了，然后就对这个孩子说，孩子，能用的力气都用了吗？那个孩子气喘吁吁地说，当然了，都用了。那父亲就笑着对他说，还差得远呢，说别忘记了，能用到的力气还有我。 说完了就卷起袖子，一下子就把石头给搬走了。那个孩子能用的力气里面还有他父亲的力气。这个故事很简单，可是发人深省。遇到自己能力无法解决的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你？我们基督徒是信神的人，所以自己搬不动的大石头有天父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你是不信神的，那么你用的是无神的方法。信神的人跟不信神的人都会遇到困难，唯一的差别是不信神的人他只能够靠人，用人的智慧，用人的能力，不管是自己的或者是借助别人的，但是总归是用人的智慧跟能力来面对困难。可是基督徒却可以靠神，我们可以用比自己更高的智慧，比自己更高的能力来胜过这些困难。那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当信神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处理的。那首先我们就记得刚刚读的那一段话，说他们在渡海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一同带去。一开始是耶稣跟他们说我们一起去吧，然后圣经特别说他们去的时候就带着耶稣，他们把耶稣带上了船。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圣经上常常说的，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跟从人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我想借旧约圣经里面摩西跟神所说的一番话，这一席对话来说明一个现象。这个对话很简单，但是里面却表达了人的软弱跟神的恩典。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刚刚出了埃及，到了西奈山，在那个地方他跟神讲了一席话。这一番话很发人深省。这么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没有说谁会跟我一起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也在我眼前蒙了恩。基本上摩西是这样子对神说，说主啊，你要我带这么多的百姓走这么远的路，从埃及地一直走到迦南地，可是你只说了一句话将这百姓领上去，那一点细节都不告诉我，你没有告诉我说你有没有打发一个人，打发一个天使还是什么跟我一起同去，因为我不晓得怎么走，你没有叫我知道你打发谁与我同去。所以他等于是向神说，主啊，你可不可以多告诉我一点，有谁，你派了谁跟我一起去。耶和华这样子回答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想摩西他原来没有这么高的期望，因为他明明问神说，我不知道你打发谁与我同去，而神居然回答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他可能只是希望说神从天使里面打发一位跟他同去，但是神现在居然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是在猜想摩西听到这句话，他可能眼睛马上一亮，然后就抓住神的这句话，他很兴奋的就接着说，摩西就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吧？摩西是这样说的。摩西他很会说话，你看神的话很多，很短，但是摩西的话很多啊。神说一句他说三句。那当初神差派摩西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推辞，而且他跟神说，主啊，我是拙口笨舌的，我不会说话，你打发别人去吧。可是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变得口才这么好，他就抓住神的这句话，他就说，啊，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去，人家怎么知道说你爱我们恩待我们。然后神对摩西说， 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其实神已经先答应他了，讲的就是神与他同去这件事。然后神在重复他当初所说的一句话，说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所以才有现在我与你同去这一件事情，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认得你摩西，我也认得我自己的百姓。弟兄姐妹，神他有丰盛的慈爱跟恩典，他并不追究我们对他的小信，而且他每天都想要向我们施恩。那稍微想一下，说至高的神愿意跟有罪的人亲自跟他们走在一起，与他们同去，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如果说有一位住在皇宫里的国王，好比说，因为我们在21世纪，大概只能说，好比说英国的女王，她居然来到贫民窟里面，跟那些又脏又臭的那些平民走在一起，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说哇，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说他这样的身份地位怎么还愿意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那天上圣洁的神，全然圣洁的神来到充满罪恶的世界，跟我们污秽的人，他说我必亲自与你们同去。这本身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那个在高位的人，除非他自己愿意，没有人可以勉强说他降低自己，那除非他自己愿意，除非神他自己愿意，他愿意施恩典跟我们人走在一起，那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要求说主啊你与我同在。那耶稣他是愿意跟门徒同在，所以他说我们一起渡过去吧。那圣经又说他们去的时候就说他们带着耶稣同去，带着耶稣同去，弟兄姐妹，也就是说要对耶稣有信心。在礼拜天我们今天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对耶稣有信心，我们带着耶稣。到了明天礼拜一你要去上课去上班的时候，也要带着耶稣，还是对耶稣有信心，相信耶稣在你上班跟上学的情况之下，他还是做主，他还是掌权。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也带着耶稣，神在你的家庭里面还是与你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带着耶稣，还是信耶稣，相信耶稣会帮助我们，那这是带着耶稣，耶稣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记得要带着他，也就是说在各种情况之下都要信靠他。基督徒很容易忘记，很多时候就是在礼拜天做基督徒，但是平常的日子就忘记带着耶稣。那弟兄姐妹，我们记得神要与我们同在，耶稣要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心意，是他极大的恩典。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圣经的主题之一，因为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一开始就说神把人放在园子里伊甸园，然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与他们同在，一直到人犯了罪他们才被逐出那个园子。但是即使这样子神还是愿意与他们同在，所以在圣经的第二本书那个主题就是说神还是愿意与人同在，要他们做神的子民。所以一出了埃及神就说你们要造一个会幕，那是我的圣所，因为我要与他们同在。到了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在结束的时候他还是讲同样的事，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因为他要与人同在。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要向我们施恩，要跟我们同走，要与我们同在。但是弟兄姐妹，在你生活的时候啊，要记得带着耶稣，在各种情况之下都相信他。虽然是带着耶稣，但是不管信主还是不信主，在人生的旅途上还是会遇到风浪。所以他们在渡海的时候就忽然起了暴风，而且这个暴风蛮大的，那波浪就入到船内，甚至船满了水，快要沉了。那这个时候我想读一段圣经的，有一本小书叫做传道书，传道书里面有一段话，这段话讲得很奇妙啊。 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看风与望云。那我读一下传道书十一章一到六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七分，或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也更不得知道。那最后他的劝告是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那这是圣经上的话。这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告诉我们，生活中虽然会有困难，但是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有积极的行动。那我们的日子哈，不会每一天都是风和日丽、天色常蓝。即使我们在这里哈，天气最好的南加州，天气最好的南加州，有时候也会刮风，有时候也会下雨，有时候树也会倒下来，有时候我们生活里面也有灾祸突然来临，那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不能够让天不刮风不下雨，也不能够盼望一辈子不遇到困难。他的话这么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但是那个将粮食撒在水面上的日后却会有收成。不要埋怨天气不好，重要的是在不好的情况之下有积极的行动。那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是盼望生活很顺，那遇到不顺的事情总是会难过会抱怨。那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困难的，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从小到老都是一个难题接着一个难题。就算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年纪跟我一样的，我们所谓的 baby boomer 啊，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的那些没有经过战乱的，应该是生活最平顺的，也会觉得说人生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难题啊。特别中国人，不管你是在哪里，在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在各地，中国人从小就考试。许多人他这一辈子前二十几年大概都是在考试里面度过的。那我的那个时候要考初中跟考高中，那我听说现在为了进好一点的小学或幼稚园，那个孩子还要经过考试，所以从小是一题又一题，一关又一关哈。就算后来进了好的大学，那越好的大学竞争越激烈，那考试也越困难。那就算你过关斩将得到了博士学位，其实那个时候真正的困难才刚开始，有就业的困难，有择偶的困难，处社会的困难，然后还有养儿育女的困难。而且还有一件，就是世界上好像没有不会坏的东西，不管是开车还是住房子，买了一辆车子它总是会坏，买了一栋房子那房子也会坏，有的时候是屋顶漏了，有时候水管不通。那还有人好像有时候也会坏，不想生病但是他生病，总免不了几次要去看诊，要去照相，要去验血。那有时候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坏了，不是别人得罪你，就是你得罪别人，谁跟谁又不说话了。那人生其实本来就是蛮困难的，那不是不会困难，而是在困难的时候要怎么办。那这段经文其实教导我们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困难来的时候先接受，就接受事实，就是会遇到风浪，就是会遇到困难。解决困难的第一步就是接受事实。困难来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觉得很意外，觉得很惊慌，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遇到这种事情哈，怎么会这样那样，有很多情绪的问题啊。 最好还是把负面的情绪先摆到一边，接受事实，因为接受事实以后才可以处理困难。昨天我们教会有郊游，听说去了很多人，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参加教会郊游。而且有些人知道说我没有参加的原因是因为我骑自行车摔伤了。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唯一会的运动就是骑自行车。那前几天我去骑车发生了意外，不小心从车子上摔下来，而且是摔的不是头破血流，是脸破血流。那其实那条路线我不知道骑过多少次了，不应该出意外的，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而且摔得蛮重的，好像摔下来的时候很痛，而且是流血。可是我不能一直倒在地上，我蛮快就爬起来，估计一下从这里回到家大概还有5英里左右，那么稍微动一下，觉得说全身都在痛，但是应该没有伤到筋骨，然后那个车子推一推好像还能骑，还好当时有戴头盔，所以应该没有脑震荡。所以就慢慢推一阵子，然后再爬上去，再慢慢骑一阵子，然后就回去了。那一个小，这只是很小的一个意外，很小的事故哈。我就是我活到这个年纪，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越早面对事实，那事情越好解决哈。如果一直倒在地上，在那里唉声叹气、自怨自艾，说怎么这么不小心，什么什么，拖得越久，那个不良的情绪就会累积的越多。那不良的情绪累积的越多，会影响到你做下面的事情，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所以，不管是多大的事情、多小的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就接受它。什么东西打碎了？马上就收起来，算了，就弄干净就没事了。不小心撞车了，马上就处理，找保险去处理。遇到更大的风暴，马上就想到说我接受这件事情，那么现在看看该怎么解决。第一个是我们接受事实，这样可以胜过困难。然后我们就是调整我们的态度啊。门徒在渡海的时候，他们遇到的困难，然后他们知道说去叫耶稣，他们去呼叫耶稣，然后倚靠耶稣。他们没有说一直在那里很，他们不是没有害怕，他们是有害怕，但是没有一直害怕下去。然后他们就去叫耶稣来帮助他们，他们也没有说不去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调整他们的态度，接受这个事实，然后进一步他们就去叫主，叫主耶稣来帮助他们。那耶稣刚好就在他们的身边，说巧不巧，耶稣怎么刚好就在他们的身边？他们在呼求救主的时候，耶稣看起来好像是睡着了，但是他还听得见。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就听见，然后起来帮助他。这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也是寻求真理的人的一个特权，就是救主就在身边。罗马书第十章是讲一个人信主最重要的一章圣经啊，它里面有几节圣经的经文啊，说得很奇妙，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哈。罗马书第十章6到14节，我挑几节，他这样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为什么要升到天上去？就是去从天上把基督领下来。也不要说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耶稣并不远啊。然后接着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于那些寻找耶稣的人，还有愿意相信耶稣的人来说，耶稣基督并不远啊。你不要心里以为说耶稣他远在天上，他是神，他在天上， 所以要深入高天才能够把他领下来，也不要以为耶稣在阴间啊，要下到阴间才能够把他领上来。那对于相信的人来说，哎，耶稣就在你身边，你向他呼叫，他听得见啊。发生风浪的时候，耶稣就在旁边，他们向耶稣呼救，啊，耶稣听到了，就帮助他们。那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耶稣不是高高的在天上，也不是远远的在阴间，他就在你旁边。不管你感觉得到或感觉不到，耶稣他现在就在你旁边。他是与你同在，也安排你的事情，但是他希望你向他祷告，向他呼求，相信他。耶稣是真神，但是他愿意亲近我们。耶稣他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观念，也不是光是古时候一位伟大的老师，他是真神，所以他可以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就是在说回这一个大家不停在问的问题，每一次遇到慕道的朋友，大概总是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认为说，世界上的宗教这么多，我怎么知道该信哪一个？你们基督徒怎么知道就是你信的才是真的？那如果你是真心寻求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有答案的。哦，就别的不说，就是如果你是真心寻求的，你是说得到证据你愿意相信的话，那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有解答。怎么得到解答？那个方法其实跟研究科学一样，非常的理性化，不是迷信，是非常的理性。就是你必须收集事实，然后分析那个数据，然后做出结论。研究科学的人，他们在收集事实的时候下很大的功夫，就是光是收集那些 data 做在实验室啦，或者做很多的研究，他收集的时候下很大的功夫。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到了信耶稣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他没有花功夫去收集那个数据，收集这个事实，他就想要下结论。他没有去研究一下说，哎，耶稣说过什么，耶稣做过什么，耶稣那样子说现在还有人信他吗，耶稣做过什么事，那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实耶稣真的做过这些事情。那这些都是你可以去收集事实的。耶稣说过的话里面有很特殊的一点，我想上个礼拜我有提过一下这一点，如果不成立的话，那整个基督信仰都要瓦解。那耶稣所做的事里面也有一件事，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发生的话，那么今天世界上连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没有。那耶稣所说的那个话，就是耶稣他说过他是神，他与父原为一，看见他的就是看见了父，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他。那世界各大宗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创立宗教的人说自己是神，只有耶稣这么说。那么耶稣这样子说了之后，还有没有人信他？2000年也过去了，为什么现在信耶稣的人这么多呢？那耶稣的确说过他是神，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整个的基督信仰就要瓦解了。我是觉得如果别的宗教也说他是神的话，事情还比较复杂，我还要去研究一下到底哪一个神是真的。但是你研究了世界各大宗教，说只有耶稣说他是神，而大家也都信了，耶稣如果不是神的话，信仰早就瓦解。那到今天我们知道说耶稣他的确是又真又活的神，2000年来历代的信徒们都知道说，我们信奉的不是一个好人，不只是一个好伟大的老师，很有道德的人，很有爱心的人，那耶稣基督他的的确确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知道。而那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话，也是同样的，世界上应该没有一个基督徒。就是耶稣复活这件事情，那耶稣复活其实是 我们信耶稣最大的一个证据。你研究教会历史，甚至你光是研究圣经，你就知道说，当耶稣死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信他了，连他剩下那几个门徒都躲得躲，逃得逃。就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早就世界上没有基督徒了。可是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大的转变？那剩下那几个怕得要死的人，最后死都不怕，就出去传讲耶稣基督，传讲他是神，他是主。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有些人信了，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是真的。那到今天为止，所谓的这 Christianity， 凡是信耶稣的人还是世界上最多的人，将近有三分之一世界上的人口，他们相信耶稣是主，相信耶稣是神，相信主耶稣的的确确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成立的话，其实今天一个基督徒都不应该剩下，基督教也完全没有办法成立。那耶稣的确是说过跟做过一些事情，只要你能够推翻这些，马上可以把整个基督教都推翻。但是为什么不但这两千年来推不翻，而且信奉的人越来越多呢？你可以完全是很理性的去分析这个现象，那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就说这是真的。你没有办法欺骗两千年这么长的时间，也欺骗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这么多的人。你唯一可能得到的结论就是说，除非他是真的，否则不可能是这样子。那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主是神，而且他还在我们的身边，而且他还叫我们呼求他，说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所以门徒遇到风浪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主。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要主导文。而且耶稣还讲过一些比喻，告诉我们说祷告不要灰心，就算你一下子没有得到结果，还是要不停地来祈求，因为他要我们来祷告。那些门徒遇到风浪，他们就呼求主，说主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吧，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除非是你没有呼求，没有向神祷告。虽然主耶稣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方法，未必跟你的时间表是一样的，也未必跟你想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但是他会听你的祷告，而且你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所以那些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想到耶稣就在身边，他们很放心地向神呼求，向耶稣祷告。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那几句话。耶稣平静了风浪，他向风跟海发出命令，叫他们住了吧，止了吧，然后他们就静了，就住了，就止了。耶稣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一个是胆怯，说你们怕什么，难道你们没有信心吗？有的翻译是说，难道你们为什么不把信心拿出来用呢？不是指责他们一点信心都没有，而是说到了该用信心的时候，怎么忘记把信心拿出来用呢？不要怕，只要信，是耶稣他教导的一个重点。在福音书里面有另外一段记载是讲不要怕，只要信。我选几节来读，出自于路加福音第八章41-50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然后过了几节之后继续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的家里，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他听到他女儿死了，他当然心里很惊慌很害怕。耶稣就说了这句话，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后来我们继续看下去，看到耶稣到了他的家里，说你的女儿并没有死，然后那个女儿后来就活过来了。耶稣讲的话很简洁，但是却斩钉截铁，充满了权威。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就必得救，就这么简单 简单，但是就是这么的有权威。不要怕，只要信，就必得救。那弟兄姐妹，耶稣叫我们不要怕，虽然害怕是我们常常会害怕，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总是会担忧，总是会害怕，但是不要停留在那个担忧害怕的状态里面，要从那里面出来。所以说不要怕，只要信。你说信能信吗？人可不可以信神呢？信耶稣这件事情办得到吗？弟兄姐妹，人类有信神的本能。那研究这个人类科学的，或者是研究生物学的，甚至那些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他们也都注意到一件事情，就说人类有信神的本能，特别是那些小孩子，他特别容易信神，好像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准备要相信的，就好像一生下来那个人里面就有跟神之间有条线还是怎么样。但是那个小孩子他们特别一生下来好像就准备要深信，要相信，就是这个现象在各民族各地方都可以观察得到。你知道大人的想法观念是后天的，是你自己慢慢的学，听人家讲，人家给你灌输，你生长的那个环境，你受的教导等等，你慢慢慢慢有了你现在这些观念。可是那个小孩子的观念他多半是先天的，他还没有听到什么，还没有去灌输什么的时候，他比我们大人是先天性强很多。但是你就是他观察到整个人类有个现象，那小孩子好像天生是准备要相信的，他们特别容易信神。就是人类他有信神的本能，甚至那些被灌输很多的大能，他等他回到小孩子状态的时候，他把那些伪装、那些虚荣什么都剥掉的时候，真的遇到很困难，有些时候需要一些困难才能够把这些外面东西拿掉，而人类很自然的又要想要回到神的那边去，要求神来帮助他，会去找神的。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人类的心灵结构适合于相信，不适合于惧怕。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人是这样子被造的，他如果是相信的时候他日子会过得比较好，他担心害怕的时候日子会过得不好。做一些研究的人他们说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详细的原因现在还不敢说，但是知道有个现象是真的，就是忧虑害怕的人比不忧虑害怕的人死得早。这是一个事实，怎么去解释它，个人的解释不一样，也没有说全部都同意的解释，但是这个现象是真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常常忧虑害怕的话，他会比那些不忧虑害怕的人死得早。那我们信神的人大概知道是为什么，其实我们也不需要专家告诉我们我们也知道说那些担心害怕的人比有信心的人比起来，他们活得不太好，常常忧虑，然后寿命可能会缩短，这些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如果他心里面很信神的话，他就是活得比较平安一点，日子里面喜乐比较多一点，寿命会比较长一点，家庭会比较美满一点。那寿命长一点，家庭美满一点，这些是有数据可以支持的，我们知道说这是事实。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好像这个人他天生是适合于过信心生活的，就神造人的时候天生叫我们适合过信心生活，而不适合过惧怕的生活，只是我们常常会忘记。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那担心害怕就好像在机器里面放沙子，但是相信有信心就好像在机器里面加润滑油。你相信神，而且对自己有信心，说神造我总是有他的目的，有好处的，那我们就会活得好。你担心，你忧虑，你害怕，就会活得不好。同样是一样事情，同样面对有困难， 但是那个时候你如果是只要信，哎，你就比较容易度过这个困难，也真的能够胜过这个困难。但如果你是只要怕，你就觉得说怎么老是度不过这个困难，而且自己跟旁边的人都会很 miserable， 很苦，日子很难过。那弟兄姐妹，我们天生适合过信心生活，只不过有时候忘了，所以主耶稣他才会提醒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就算你一开始觉得很惊慌很害怕，但是不要一直怕下去，只要信。也如果是神的儿女，是跟随耶稣的，你里面都有信心，就是到了该用的时候把那个信心拿出来，你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信心。到了关键的时候信靠主。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是适合信神的，也是适合过信心生活的。没有办法把人对神的信拿掉。其实过去一个世纪啊，人类做了一个很大的试验啊，但是结果还是没有办法把信神这件事情拿掉啊。就是可以说一个政府把神去掉几十年之后，一旦不限制人民的时候，人民又回去信神了。那最大的一个实验就是俄国与中国，苏俄与大陆，在无神论的教导之下，全国人民说不相信有神，但是一旦把这个限制一拿去之后，那苏俄一旦那个苏联联邦一旦解体之后，大批的人又回去信神了，教会兴旺。现在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全世界信神的人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你限制他越久，只要一旦那个约束一除去之后，人很自然的回去又去相信有神。在大概将近90多年100年前，我们中国人有所谓的五四运动，那个时候胡适之跟那些当时最精英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德先生跟赛先生哈。德先生就是 democracy 民主，赛先生就是 science 是科学，只要有民主跟科学，我们中国就会富强。所以深深的相信，只要制度改了，只要人民都受教育了，不再被愚弄了，然后国家就会富强，而且不会再有迷信，不会再有信神的人。那现在过了将近100年之后，我们来看，就在世界上，光说美国好了，就是美国这个世界上知识最发达、科学最前进的地方，也是信耶稣的人最多的地方。那美国曾经他们也相信说，只要你提高教育，以后人就不需要神了。但事实证明说，现在人的教育水准越来越高，但是现在信神的人却是越来越多，唯一不见的是中间的那个分子。要不然就是有人他变得说完全世俗，完全不信，要不然有人他就是变得很信。那中间那个要信不信的，那个来教会闹着玩的，只是有点宗教经验的，这种马马虎虎所谓这种人，他们研究说这种人在缩小当中越来越少。大部分的人他们就是变得说很真心的信主，真正的跟随耶稣。那我们所以为会把人的信拿掉的那些东西，那经过100年的实验没有拿掉，反而是人变得更相信。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在世界各地啊，都是福音越来越广传，不管是在北美洲、南美洲、亚洲，甚至非洲。那唯一的例外是欧洲哈。那欧洲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知识的问题哈，跟他们这个国家所谓 state church 是有关系的。但是在世界的各地，你看到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没有把这个信心拿去，反而是真实的相信跟跟随他。那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最后跟门徒所说的话就是，你们为什么惧怕，你们难道没有信心吗？ 在福音书里面他简单的用六个字就说不要怕，只要信，困难还是会遇到，但是不要怕，只要信，因为神造你天生是要过信心生活的，你用信心拿出来用的时候日子会过得好，困难可以胜过，但是如果一直是害怕，那么困难会越来越大，然后忧虑也越来越多，我们还是不知道那个工作会不会得到，还是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困难，然后自己的这个生病会怎么样，但是不要怕，只要信，把你的信心拿出来接受主，也相信主。那对于我们中间许多在追求真理的朋友们，在一直考虑说要不要接受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可以用信心走出这一步来，因为不管是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基督耶稣他是经得起信心的考验，经得起事实的考验，我们就是用信心来接受他。好，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对于那些相信你的人，主你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你用事实来证明你自己是爱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会遇到困难，会遇到风暴，但是祷告的时候，那凡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也感谢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他充满爱心的对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主，我们当中如果有你的儿女们现在遇到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或许是他在考虑将来要遇到的事情，心里面有惧怕的感觉，我们就求主再一次用你的话语坚固他们，说不要怕，只要信，帮助我们做神儿女的这个时候拿出信心来过得胜的生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